离谱说是离谱喜剧旗下的播客栏目，离谱的和不离谱的都在离谱说。话不多说 ，Let's leap together。
我们叫做小练习，就是一个 A 4纸的一个作业，
好可爱。
为什么叫 A 0啊？
因为你花那么多时间，你就是 A 0了。
只有 A 零，
只有 A 零才能考上那条线。
什么 A 四、A 五那只能什么末流学生。
对，我还没起。
那就是不知道是谁错过了自己，错过了最美好的早晨了。
欢迎大家来到离谱说第四期的录制，欢迎大家。对，然后这期节目是我非常期待，然后也非常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每隔一段时间打开手机刷噗噗的时候，对，就说一句，噗噗就是港大、科大和中大三个学校的一个匿名平台，就是你每隔一段时间刷噗噗，你都会看到一些对立啊、撕逼啊、争吵的言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国际生、本地生和高考生之间的一些不满和鄙视链。所以我每次都非常好奇他们到底在吵什么，为什么而吵。所以今天我邀请到三位好朋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欢迎大家。所以今天除了我之外呢，还有三位朋友，然后他们都是通过不同的考试方式来到我们香港大学的。然后呢，我们想听一听他们从每个考试的角度出发来聊一聊，对于这些事情，对于这些争论有自己的什么些看法。所以我们话不多说，让他们先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吧，然后顺便可以说一下自己是高中是来自哪里，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考到港大，然后现在在港大的专业。 OK， 我们不如从这边先开始吧。
哦，好的，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佳琪，然后是 B 二一啊，那个和我们主持人罗多多是一届的，就是高中毕业于上海的复旦附中，然后通过高考来港大，现在是读港大 BBA 咯，然后 First Major Accounting。
对，高考你刚，哎，上海当时考的是什么？
上海我们当时是3+3，就是语数外是大三门，所谓所考大三门，然后后面小三门就是史地政理化生里面。
任意选三门
，
明白。所以就是你们考高考就只跟上海内部的这些人竞争，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okay,
就是上海大概每年50000高考生左右，现在可能再多一些。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涵，可以叫我小王子。我是通过 A Level 考试来到港大，然后毕业于大连市第24中学国际部，然后目前在港大读 Econ and Finance 专业，然后今年 minor 的 Journalism。
对，所以你们当时高中是一个纯国际考试的高中，还是说有高考生有国际生这样？
我们学校是我们是高考最厉害的学校，但是我们这个学校为了国际化，所以建立了一个国际部，然后我就是在那个学校的国际部里面出来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纯纯的国际学校。
明白，所以就是你们平常也是会跟高考生有接触的，并不是说就完全是两个圈子。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教学楼和本部，也就是考高考的同学的教学楼，是高三的同学是在一个楼里面，相当于我三年都是和不同届的高三是在一个楼里面学习的。
明白。 OK， 现在就有高考生，有 A level 国际考生。下一位。
好，大家好，我是江若乔，然后大家可以叫我 Rocky。 那么我是通过香港本地的高考 DSE 进入到港大的，然后现在专业是资产管理及私人银行 Asset Management and Private Banking， 然后今年是大三，那么 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
那你高中是香港哪一所中学呢？
对，我高中是香港一个还算是可以称之为传统名校的一个学校，叫圣若瑟书院，那么在中环上面。对，所以其实离这里蛮近的。
没听说过。
哎，没错，所以是本地。
对，我在想中
环
山吗？
半山学校吗？
在山顶缆车旁边，其实山顶缆车站旁边。
那你每天是爬山吗？还是坐缆车？
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知道我们学校有人很有钱，他可以每天中午下了课之后坐山顶缆车上山吃个饭再回来。
回半山吃饭？
去吃？
对，
回山顶
去吃个饭。
哦，我也是回个家呢。
几个那个
他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没有，真正有钱人是走路回家的。
OK， 所以就是 DSE 对吧？就是香港的这个高考。那他每年差不多有多少人来参加这个考试呢？
香港高考跟刚刚说的国内高考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每年人是在缩减的。
哦，这样吗？为什
么？那
么
事实上在我那一届应该是有4万多人，然后现在应该是可能已经降到4万以内了。对，
哦，这样。那我感觉跟 国内好像完全不一样，
题目感觉越来越少。
对，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呢？
越来越少。
对，就像国内，像今年考研啊，我天，
okay, 对对，
就每年考研的人数
都因为其实
增的，
对，香港的生源是越来越少。
OK，
还挺有意思的。
我已经关注考研博主了。
佳琪，
我觉得他们讲的好好，
没事。行 ，OK，
我是看张雪峰大师，
我们都是靠张雪峰来到港大的。行，然后就是对。
国际生陷入了沉思，
国际生
啊，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茧房。嗯好，然后大家介绍完自己之后，就是想问一下你当时还有怎样的其他的学校的选择，或者就是介绍一下你的这个考试是怎么填报志愿的，因为其实我们都很好奇每个考试其实
都可以想起来，我刚想说了差点忘了。
行，要不从 DSE 这边开始，其实我们
太好了，
也不是可以现象一下，
怎么高考已经复杂到
高考很复杂，
需要一段时间理解一下。好，没关系。当时是 DSE， 其实是我觉得在灵活度方面是比国际生差一点，但是比高考能好一些的，因为比如说我们是可以直接拿 DSE 的成绩去报海外的大学的。然后事实上当时我的手上是有UCL 的选项，然后如果我想的话，其实我也可以再报回国内的其他高校。那么
就也是通过用 DSE 的成绩，
用 DSE 的成绩报，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招生途径，比如说可能是面试这样的方法。然后当时如果是就是想的话，其实如果想回去清华、北大、复旦应该都是可以的。
嗯，就相当于哇，那这就真的是随便挑学校。
对、
嗯，
但绝对就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
没有说上海交大是
排不上名。
没有吧？上海交大不是第四吗？第三，
前三
。前三。对。
啊，这是不是也算赢仗了？
上海交大除了复旦之外最好的学校是吗？上海。
这话是能这样概括的吗？
对。
好。
OK。
然后主要是因为
附中啊。
记住。那当时就是比如说你们是考几门试、然后对，然后 DSE 有自己的一套算分的规则是吗？
啊，对、但是具体详情就不过多介入了，因为其实说起来还蛮麻烦、但是大概理解方法可以分为就是最好的五门或最好的六门。然后最好的六，然后每一门最高分是七分，也就是所谓本地人的五行星。然后算作七分，然后所以就是如果算最好六门所谓 best six 的话就是42分、最好五门就 best five 就35分。
明白。然后通过这个分然后你去报志愿，那你可以填几个本地的学校呢、然后选专业那些应该也是在你考拿到这个分数之后需要去往里面填的，对吧？
对，而且其实他填的机会很多，就是他在高考前半年可以填一次，然后中间你还可以花个几百块钱的改一次，然后高考分出来之后还可以再改一次，所以其实基本是随便免费改。
OK， 那 A level 这边呢也是这样拿着分吗？
对，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就是A level 它主要是英国的高考。其实它大部分的考 A level 的同学会去申英国的学校，然后它有一个自己的系统叫 UCAS， 然后但是港校呢就是不走这个 UCAS 的系统，它是每个学校有自己的一个 application 的通道。然后 A level 呢它是会有你有两次成绩，一次是预估成绩，一次是你最终的成绩。然后你在高二，就相当于高考生高二的时候，你会考到一个，就是有点像，高考提前版 pre 高考。然后呢，会通过这个成绩，由学校的老师给你评估，得出一个预估的成绩。然后你要用这个预估的成绩来申请学校。然后比方说我是用预估的成绩申请的港大，然后港大就会给我一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有条件的 offer， 然后他会在这个 offer 里列出来说你要达到你在最终的那一次考试中要达到什么什么样的成绩你才可以来到学校，来到我们这个学校，是大概这样一个系统，就是他会给你一个有条件的 offer， 然后你达到了那个成绩才能上，达不到就不上。
所以那听你刚刚说是老师帮你估一个成绩，
对，
那个老师是学校的老师吗？
学校老师就是教你的老师。就是、
那他可以给你估很高的分啊，
但是也可以给你估很低的分。如果你不跟，就是像我们当时我快毕业的时候，是我们换了一个任校长，然后那个校长可能有点想新官上任撒把火，就把我们这一届所有的同学的预估成绩都打得很低，然后我们就大闹一场，因为反正也要毕业了嘛。然后当时就是大闹了一场，就是后面就是每一个人都去找老师 argue， 就是可以 argue， 然后就把成绩给提上去。然后但是。对，也有不成功的时候，
就是
老师就不想给你打高分，他就不给你打高分。
所以你们最后是等级的分还是多
等级的分，
就 A B C 的分，不是 90多、70多这种分。
但是它不 curve， 就是不是会拉 curve，就比方说95%以上就是 A star， 90%以上就是 A 这样。
明白明白 ，OK， 那就除了港大之外，你当时还比如说拿这个分通过刚刚你说那个 MUCAS 升了英国的什么学校吗？
嗯 ，UCL， 然后当时是也是有 UCL， 然后华威和杜伦的 offer，然后还有前面两个就是报高了剑桥和 LSE， 因为当时已经确认了不会去英国，所以就是报了两个自己觉得其实概率都不大的学校。
哎，那他有给你那个 conditional offer 吗？
没有，但是其他三个学校给了。
OK， 明白。
啊，对，这里补充一下，就是我刚刚说 DSE 比较灵活，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拿 DSE 成绩报所谓的 UCAS system。
哦，
对，就是我们直接接入那个 system 了。
哇，那我觉得 DSE 真的，
对，
就是
要考呗，
要不回去再考一次。
现在是什么情况？
对，现在 DSE 的话，它有这种情况吗？
DSE 我们也有一个系统，叫那个系统跟其实就是学英国。
今年是什么时候考？
即将三四月份，
会不会错过？
对，可以报的。其实事实上每年都有我都有同学是去看看里面那个作文题是咋样的。
OK， 佳琪呢？佳琪的高考，
我刚刚
还能记得吗？
快速回忆一下啊，就是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三加三嘛，刚刚说，然后语文数学是考一遍，英语考两遍，我们高三冬天考一次英语，夏天考一次英语，取那个高分。然后剩下的那三门就是理化生史地政。其中生物和地理可以在高二考，剩下四门只能在高三考，然后那个是给等级 A 加 A B 加 B B 减，这样
就是后面那三门都是给等级的，
对，
前面三门是按分，然后英语考两次选最高的那一次。
对对，
哎，
说的好，
这个理解能力我天，
说的好清楚，对不对？然后总分是660分，150150150，然后70 70 70。
OK， 那你当时是就直接填的港大的这个多元卓越吗？
对，当时我们是就是复旦附中和港大有一个合作吧，就是校长推荐这个机制。然后应该是就是有校长推荐的同学就可以就是进入多元卓越计划的这个面试嘛。然后当时多元卓越是拿到了加分15分吧，好像。以我当时高考的成绩的话，就是复旦还是可以进的。
复旦。
对对，但是我当时高三就是因为接了多元卓越计划的这个校长推荐，也同时放弃了清北的校长推荐，所以如果当时
这两个是互斥的。
对，这两个是互斥的。对，所以其实高三上我们当时就是复旦附中同学就要做出选择，如果你想去北京的两所高校的话，你就要放弃去香港的那个。
好早啊。
哦，听起来还是 DSE 最好。
对，
确实。不，
等一下，
好像确实。
不，
不是，你当时清北附所有的专业都能去，
能报，但是
要还要面试吗？
要面试。
哦。
因为当时如果想要去香港 DSE， 想要去清北有三条路。
OK。
第一条路是参加高考，没有人会选这条路的。
你也可以去，
可以
选。
香港可以考高考。
香港可以考高
考。就是、在香港。
而且是有优势的，就是他的那张就是
哦，叫联考是吗？
对，叫联考。
哦。
然后他我不知道他是试卷不一样，还是分数被放低了，反正是跟普通高考不太一样。
应该都是。
然后
既简单了又分数低。
然后但是正常会选的两条路，一条是类似于多元卓越那种感觉，就是面试的，然后或者就是直接拿香港成绩报，然后看他会不会接受。对
OK 行。对，大家就是介绍了 DSE 然后高考然后 A-level 的三个考试，就是我们下面一个环节呢就想大家聊一下你的高中的生活，因为我觉得你不同的考试特别是在不同的地区，那我们的高中生活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刚刚小王子说他们学校既有高考又有国际生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所以就是想让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个考试里面学了哪些学科，然后呢你们这个学科池里还剩下哪些学科可以学，然后你当时为什么要选这些学科。我们从小王子开始吧。
让我想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的规模其实不是很大的国际学校，所以它其实整个 A-level 的学科池是很大，但是我们学校也可以选的不多，数学然后高数然后经济和物理，然后就是用这四门的成绩申请的香港大学，然后当时是在高二的时候就考完了高三的数学，所以我最后一年相当于只考了三门课，然后申的港大。对，然后为什么选这几门课呢？是因为当时本来定的专业是经济相关的，所以学一些数学和经济相关的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 turns out 确实打了很好的基础，就是一直到现在我有很多专业课也都可以吃到一些老本，然后 对，基本上就这些理由。然后除了这些课还可以选化学，然后还可以选商业。然后商业呢就是和大学的 accounting 比较像。然后我觉得 A-level 考试学的内容呢就是因为香港大学也是英国体系的学校嘛，所以其实有一些课是都可以就在大学吃到高中的老本。
嗯，所以你们其实是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想我大学要什么专业了，我差不多定一个大方向之后我才可以根据那个去选你的那些学科，大概这样一个逻辑。
对，
OK OK。
就比方说港大给我的 conditional offer 里面也规定了我数学必须要考到某一个letter grade 以上，
哦，
嗯，就是这样子。
明白。
我接着说，
啊，你可以可以，你说你说，
没事，因为我想说我在他的后面，
嗯，
因为 DSE 其实 DSE 的前身叫做香港 A level， 所以你从光从名字你就会知道，
啊，
它其实整套系统是从 A level adapt 过来的，
嗯，
所以就是基本上从选科方面 DSE 是跟 A level 很像，就是有一个大的池子，然后里面就是包括文科、理科、商科三个大的方向里面，你都可以随便自己选，
嗯。
然后一般人是会选三门课作为自己的副修，然后再拼上四门主修会凑成七科，
嗯，
所以这是最最多数的人的选法，
就最全的人就会这么选，
嗯，
不就最正常人会这么选，
正常选七门，
最正常会选七门，哦，所以香港的DSE 卷面不敢说多难，但在至少从科目数量来说是蛮难的，
确实
对，
天哪，
然后所以然后像我自己的话是四门主修，中文，
嗯，
英文、数学以及
通识，
通识。然后
学中文是学普通话吗？
广东话，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我在港大不能读广东话的原因。
哦，
对，
学过了。
然后，但是有人选择了用普通话上，然后他们来港大就可以再读一遍广东话。
也就是 DSE， 你可以你的这个语言课可以选普通话，也可以选广东话。
是的，
哦，
没错，
可以都选。
没有人会想考两次的。
哦，
对，
听说还有口语。
对，然后但是口语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当年还有。
OK。
然后，而且口语是一个蛮恶心的科目，有机会可以再聊一聊。
那选修的那些
选修
还有什么有意思？
对，选修的话，我自己是选了会计、金融、会计、经济以及化学，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是可以随便选的。对，然后事实上其实我是选了九门
啊，
然后就是因为就是七科是正常人的选法，
嗯，
然后我当时再多加了一门日语以及延伸数学，就是微积分。
那你都考了吗？
都
考了，
没有，我最后没有考微积分，没有考延伸数学。
哦，我天，
对，
我还以为觉得考九门是正常人能接受的。
考九门，比我多两
门。
对，
难道一年考九门？
然后 DSE 另外的特点就是它考试时间特别长，
嗯，
它整个考试周期有两个月。
嗯，
哦 ，A level 也差不多。
然后一个科，比如说中文的话，有五张试卷，
嗯，
就五个 component。
嗯，
对，所以是时间会拉得很长。
对 ，A level 也是 ，A level 就是数学一个科目会有四个 component。
不是也是，就跟你说 DSE 是从这来的，
啊，DSE
也是啥？
就是
DSE 考完会不会有那种解脱的感觉？没有，
会，而且很痛苦。
没有，我说耶，考完了语文的五分之一。
对，会有这种感觉的。
就写太长了。
而且因为考试周期一长，就是比方说人家你有些同学已经毕业了，但你还有三张卷要考。
对，没错。
就当时我毕业，因为我是学经济的，但是每年的经济选择都是最后一门，然后大家都是五月份就毕业了，都已经出去旅游，
嗯，
旅完游一圈回来了，我还要考一张经济选择。
对，是这样的。
天。那还是我们高考比较人性化
吧，
而且
我
就
高考考完两天出门把水平一砸。
也不是，其实高考我们当时也是战线拉的比较长，因为我们高二就要考那个地理了，就是对吧？
哦，对，
我选了地理，我选的是地理、历史和化学。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并不常见，并不常见，还可以，就是。当时应该是一共二十种组合 ，C63吧，
啊，
二十种，
高考生一点小统计，
一共二十种组合。这我们当时那个，不仅我们的数学老师作为年级组长，甚至在家长会上给家长讲了一下怎么算出来这二十种组合。对，然后呢，应该最比较常见的有就是选理化生，那就是最纯理科生，但纯选史地政的倒很少，因为比如说复旦某些专业，他可能会要求你至少选物理或化学的一门，
嗯，
对吧？然后但现在可能还会对物理要求高一点。然后当时选地理、历史、化学呢，一个是
物理实在学不明白，
排除
物理实在学不明白。当时因为我的班主任是物理老师，我非常喜欢他，但是
他不会。
我当然非常喜欢我们的班主任。然后呢，但是我们当时其实高一开始教的难度就是本来那个加一的难度，就是每一门都很难的那个难度。
什么叫加一？
加一的难度就是本来你只要选一门，就是六选一的那个难度。
哦，
你还记得吧？
记得。
六选一的那个难度，然后每一门都是这个难度。然后到物理那儿，我就是记得非常清楚，到那个就是叫动能定理的地方，到动能定理的地方，我下课跑去问班主任说：“老师，这是高中物理最难的地方了吗？”他说：“哎呀，那还差远了，
才起步的地方。
哎呀，那还差远了。”他说：“哎呀，到高二还有那个电磁学呢。”我说：“啊，那我知道了。”然后从那一刻开始，默默走出办公室，我就想啊，那我就选择化学，
默默走出物理，
然后默默走出化学，默默选择化学，
进了化学。
然后之后还就是甚至搞化学竞赛，就感觉对化学还是挺有那个挺有兴趣的。
人家走一走走竞赛去了，
我就是反过来，我化学一直很差，我从初中开始化学就很差，
嗯，
然后就选择
那就是。可能就是每个人擅长和自己喜欢的科目真的很不一样，
确实，
然后历史的话就是也是因为历史老师很好，并且比较感兴趣，而且我也比较喜欢背东西，背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其实化学也是最后靠就是靠很复杂的零碎的知识点整合在一起，感觉，还有什么啊？还有其他哪些学科可供选择？那就还有生物，对吧？但是生物。就是水平没达到，生物好差好差。
生物不就是靠背吗？
生物真的吗？因为我们高一没有开生物这个学科，就是好像当时缺老师吧，因为我们加一
啊，复旦附中竟然这样，
缺老师？
我想想有没有开啊？好，确实没开，因为当时没有，因为是这样的，你好好想想，如果加一的话，其实当时你在理化生、史地政六门课里面选到生物的概率是很低的，所以我们本来生物老师可能五个都不到。然后又要交等级考，要交我们所谓合格考，所以我们高一好像没有开生物，所以当时就没选生物。
明白。那你们就是比较常见的那组合有什么吗？就是那六门六选三。
OK。
比如说最常见的是。
最常见的组合是理化地理。
理化地理。
理化地理，因为地理可以高二考，你不想六门课带进高三，
哦，
对不对？
明白。
然后还有就是要么理化生物，然后要么就是地理带俩，就是地理还是挺 popular 的一个选择，当时可能五万人里面有三万人要考地理。
那地理老师应该是不缺的。
地理老师当时也好缺呀，啊，因为我们当时特别特别优秀的一位地理老师去那个当妈妈了，
哦，
所以当时那个地理组也挺缺
的，成为了优秀的全职妈妈。
OK， 那就是听完大家的分享之后，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在学校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因为其实不是看比如说高考生他可能每一天的那个 schedule 都排得非常满，然后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下课，什么晚自习，就感觉是像在军训一样这样的东西。那可能国际生或者 DSE 他们比如说该上课的时候上课，下完课怎么样，其实我其实也不是很懂，所以就是想听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自己很 typical 的一天是在学校里怎么度过的。那我们从 DSE 先开始。
哦， DSE 应该算是最有特色的了。
嗯，
就是我们纸面上很开心，就是我们早上8:45才开始上课，然后上到下午3:45就走人。
这才几节课，
但是中间是午休的，我们没有课间，只有一个小时吃饭。
午休？
对，
就是每门课都是连着的。
对，就是我们是三门课为一组，然后三节课两个小时，然后休10分钟，然后三节课一组两个小时，然后一个小时吃饭。
这三节课是一门？
不是不是，要中间可能
换班教室，
就但他们肯定会尽量排到一起啊。
OK，
对，但然后再三节课，然后两个小时，然后放学，所以是很 intense 的一个 schedule， 就是中间没有休息。
这是为什么？
这
是
什么？
是老师
想要下班吗？也是缺老师吗？
是不知道，就是但是大家都是这么排的，
其他学校也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对，这个不是我们学校特有的。
OK， 那3点过，比如说放学之后，你们会干嘛？
放学之后，理论上就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但是大多数人会去补习班。对，
是去给别人补习还是自己去上？
自己上。
哦，
对，
就是选那些科，然后自己再去上补习班。
对对对。然后
这些补习老师是你们学校的老师吗？还是
外面的？不是不是，是外面的老师。因为香港是严格规定了，学校老师不能做补习老师，而且查得很严。
哦，那为什么要补习呢？
就是，其实说实话，补习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香港发明的。首先。 所以就是这个概念很有可能是香港发明的，所以就是补习就说白就是卷嘛，这个普世的道理。
所以就是补习老师不能在那个香港的教育机构教书，
对，
然后在香港教育机构教书的老师不能补习，
没错，
就是那些大巴上贴的那个很大的，
没错，那些明星一样的这个补习老师都
是补习老师，
就不是学校里面的老师。
但他可能之前在教育机构做过，然后出来做，
那肯定就是对你简历会有加分
哦，明白明白。
那相当于香港有两波老师，
对，你说香港有两波老师，而且那两波老师最厉害是都互相都看不惯对方。
哦，
对，
哦，
那也确实得看不惯。
那他补习的内容是课外的吗？还是说
是课内的？而且一般的。就是最常见的那个方法其实是补习老师会更多强调就是考试的技巧，更多跟考试相关性很强，然后或者另外说法就很功利，然后学校老师就会更偏向于知识型的那种授课。
嗯，因为其实国内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老师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并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教给你，然后但是呢他可以开一个补习班，或者他去外面机构你再去上他那个补习班来获得所有的东西，包括你
的
考试技巧。
这个
对我真的听说，
我也有听说过，我也有，
就是你上课的时候，他会可能会有所保留，或者将他的一些可能是一些他自己的做的一些题啊什么东西，他不会全部告诉你，然后他可能会去外面开补习班，或者他自己一个什么私人班之类的，你去上那个，他会把这些东西告诉你。
对，
是。我跳香港这边就是这两拨人是完全是两拨人，
这两拨人是分得很开的。
哦，明白。那就是那学校那个老师他有科研的任务吗？也没有，就是教学任务。
只有教学任务，还有就是其他管理学校的一些
行政的。
因为其实香港的素质教育是做得非常好的。像我真正开始发力就专注于读书，其实是高三的事情。我的高一和高二其实更多是放在就是学校的活动上面。
嗯。
然后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下午三点过之后，也有学校的活动你可以参加。
可能会是就是一个星期中的一天两天这样子。对，
然后其他时间还是在补课卷。
我个人其实没有补很多课，我个人其实真的就是下午三点多四点放学就回家，
就自己安排了。
对，就自修吧，算是。
明白。行。那
我们其实，在时间的安排上也是差不多的，但是由于我们学校是一个就是本部和国际部在一起的学校嘛，所以我们早上也要和本部的同学，就高考生同学们一起入校，然后会有一个早自习的时间，然后大概是在七点半左右，就是可能本部同学七点要到，但是我们七点半就到就可以，因为我们走的不是一个门。然后到了之后就是跟他们一样是上午上五节课，然后下午上三节课，然后其实到三点半左右这一天的课就上完了，然后会有一节晚自习，之后四点四十和四点半左右就可以放学，就放学了走了。然后但是本部同学要一直上晚自习，上到七八点，我不是很清楚，我有点不记得了。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赶上疫情嘛，所以当时也是很早就放大家所有人都回家了。然后我们上午的课就是不是像他们一样就是一直上，我们中间有一个课间操，就是跟本部同学一起到大操场上，周一有升旗仪式，然后其他天冬天有跑操，然后夏天有坐操，然后我们学校还有特色打太极这样。然后
女专场嘛，
对对对
对,
对，这个我们体育课也要学。
对，我们打太极，但是我就是从来都学的水水的，因为我们国际部在排在操场排队的时候站在最边边角角，你就是不好好做也不会有人管你，然后我们就学的水水的，然后我们上课间操也就是放风。然后课外的话我们也会补习，但是我们就不会全补就是课内的知识，因为我们还要学雅思和托福，所以其实大部分当时课后的时间是用来学雅思托福，然后再少量的补一些课内的内容，然后就是自己安排。
那包括也有课后的作业需要
对对对，就是还有写作，就是正常的下课放学写作业，然后补习，然后学雅思托福，然后玩什么的。
相当于是从早上七点过八点过到下午三点钟四点钟，差不多一天在学校里的时间是这样。
对对对。
OK， 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是做作业，
对，
补习，然后安排自己的
事情。对，但是因为我们的作业量其实没有很大，就是你在学校靠，晚自习的那节课或者早上那节课，你就差不多就完成了。对。
那应该学业上应该不是太大的压力。
对，确实，而且我们要学的科目要比这两位都少。
对啊，你就四门。
对，我们就是平均每个人四门到五门，然后有的人就学三门，因为学三门也够升英国的 UCAS 的学校。
那上海高考
我说说就是高三吧但是我觉得复旦附中的这个整体的一天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忙，就是我们是早上七点要到学校，然后就是有早读，读可以读语文，可以读英语，数学比较难读了
是有人带着你读吗？
对对，七点我们的英语老师已经站在教室里了，就是不是带着读，有的时候会给我们看一些，比如说看一些英文的那种就是视频，就是演讲之类的，我们可以学，就是这个
早自习。
对，然后就是做操，做早操。
早操？
对啊，就是活动筋骨，
打太极。
就早
不打太极，
早上一早上到学校就要出去做操。
对对对对对，就是做，就是你吃好早饭，早读，然后早饭消化一下。没有，你就是吃早饭，早饭就是六点食堂就开了。六点食堂就开了，
天还没亮，对吧？
六点食堂就开了。
六点我还没起。
哦，那就是不知道是谁又错过了自己，错过了最美好的早晨了。那然后，早上可以是四节课，可以是五节课。然后我们大概七点到十一点十分就早上都就结束了。
嗯。
然后十一点十分到一点中间就是午休。
午休。
对，可以离开学校吃东西，可以去食堂。然后一点到下午四点半又有四节课。然后六点半再回来晚自习到九点，就是六点半到九点这个晚自习，如果你是住宿的话你就必须做晚自习，然后如果你是走读的话你就回家了，四点半就回家了。
那晚自习是留给做作业的，老师不会讲东西？
哦，不会，就是因为老师也回家了。
哦，
就是
哦，就是纯自习。
对对，当然对，晚自习就是自习啊。啊，你们晚自习要上课吗？
一会儿我跟你讲。
真的吗？
我天，
不是晚自习，然后呢基本就晚自习就是两节，就相当于中间有一个小休息，然后基本休息之前就能把今天的作业做完了。然后
没有老师看着晚自习？
有老师会巡逻，就看一下有没有，就是但大家都非常自觉，就是没有人会玩。
哦，
没有人会玩。然后第二节晚自习你就可以做一些自己觉得还有待补充的那些学科的额外的题目。
嗯，
然后十点会熄灯，
就是
宿舍就熄灯了，十点应该是高一高二熄灯，然后我们是高三是十一点熄灯。
熄灯，
对，然后在动悠扬的音乐中，是吧？睡眠，
晚安号，然后就睡觉，
差不多。
哦，
天，你们要听我的吗？
你听呀，
罗多多三个嘉宾说完，把主持人听懵了。不是，那你们这也太幸福了，我天！
哦，然后周末不上课，就高三啊，
只上五天课。
对啊，高三周六周日是不上课。
再给主持人补上一刀，
然后
周六周日
你如果要补习的话，那你就周六周日自己找补习。
哦，就去找私人的那种补习机构。
对对对，
就不是学校里组织的那种强制的，
就是有高考前一两周有学校组织的答疑可以去。
哦，
可以去，只答疑不上课。
OK，
那你们竞赛？
哦，竞赛那就另一回事了。竞赛有的时候是就可能平时晚自习，比如说周二晚自习你可以去上竞赛课。
哦，
那你做作业就要另找时间了。
嗯，我们就基本上90%以上都是住学校的。
嗯，
就是对，然后就很少的一部分，比如说家住学校附近的可以出去住。我们当时应该我就说高三吧，高三应该可能也是六点过起床，但我从来没有起来，我都是但
是谁错过了美好的早晨？
对，我起不来，没办法，就是比如说好像是七点一刻的时候开始上早自习，跟你们一样，也是读语文跟英语，反正就两天轮着来嘛。
嗯，
但那个时候可能老师他可能有自己的安排，就比如说让讲卷子呀，或者讲作业之类的，比如从七点钟开始，然后一直到中午可能十二点下课，应该是四节课，因为上完两节课之后要去操场跑步啊，做操啊那些什么玩意儿。
嗯，
对，然后十二点下课，然后吃饭，一直到下午应该是两点过十分，我记得这段时间是午休。
嗯，
就你可以回宿舍睡觉，但很多人都会做作业，太恐怖了，我跟你讲，就那些就是一吃完饭就回教室先做作业，然后可能留半个小时时间回宿舍睡觉。我呢，可能就是吃完饭可能先去踢球，或者不吃饭直接先去踢球。
嗯，
然后踢累了，吃完饭，然后就直接回去睡觉了。
好幸福呀，听起来。
对，然后下午就是两点开始上课，可能上到五点过，反正也是四节，然后就是去吃饭，吃完饭回来之后呢，就是开始上晚自习，四节还是五节我忘了，就 literally
这么多
呀。Yeah,
一节课多长时间？
就45分钟嘛。
上四到五节。
高三应该是四节还是五节我忘了， 至少
是老师上课是吗？还是考试？
考试这个东西就是 frequently 嘛，
啊、
就随时都会考试。
对
对对，但是呢，你还要做每天的作业。
对啊。
然后每一门都会有作业，一张可能我们叫做小练习，就是一个 A4 纸的一个作业。
好可爱。
就是老师轮流出题嘛。
OK。
对，然后你需要在晚自习把这作业做完，然后交上去。然后有时候老师还会来上课，还会来点评卷子，有时候会组织考试。就 literally 是在，就不叫不是纯粹的自习，就干啥都有可能，就安排。因为他其实晚自习是排了那个科目的，比如说语数英英这样，就是那一门课的老师会来，他可以自己安排这些课来干嘛。他可以让你上自习，有可能讲一些自己的东西。对，然后可能晚上11:20、11:30。下课
多少
几点？
11点。
对，可能11:10左右，反正10点左右吧，然后下晚自习，然后再回宿舍
洗澡
呀。
几点洗
澡？
12点，
可能11:30。
每天睡6小时。
你们没有那种强制熄灯时间像他们？
会，就比如11:30就开始那个吹号，然后就熄灯，就比如说还就停水，
停热水。
对，比如11:30停热水，就你、你洗澡就必须得加紧时间洗澡，不然你不能洗了。
你
被
自己煮了。
几点下课？
啊，
几点下课？
11点。
几点停水？
11:30。
哦。
11点。
中间还有洗澡，就是从早上，就是午休的时候可以洗澡吗？就
可以。
哦、
但是洗完又要回去上课。
OK。哇塞。
对，就真的。
就只中间只有半小时时间。
就你半小时没洗澡，你就明天
再见。回去整理内务，然后睡觉。
对。
嗯。
那还有很多人不是要排队？
那就得。加紧时间了，就比如说谁谁谁先洗啊，或者你干嘛干嘛，反正就得有个顺序。
你当时是用盆子蘸那个，
泡泡
盆蘸，
是有淋浴的。
对，淋浴啊。
我们是，其实我们住的其实跟 hall 差不多。
OK。
那种房间，然后
这么好，
然后有独立的卫浴，
有
所以对，所以其实所以洗澡其实问题不大，只要你不要太慢的话，应该是可以来的。
我们是富兰弗隆，所有男性只有一个浴室，
一个
就是大概4个大的浴室间，可能30多个。
哦，我们每间房里面都有一个浴室可以洗。
希望现在那个楼已经改过了。
对，所以听完大家的分享，我天，行吧，
还是虽然崩了完了。
对，但可能只是因为我们那里嘛，因为高考竞争比较激烈，你没办法，只能这样做，你才可以拿更好的分。因为其实四川，
我们的主持人来自四川
，对。因为当我们全省一年可能有60多万人高考，
嗯，
文科20多万，理科30-40万，
大概是10几20个香港，
对对对对，就很恐怖，所以不得不这样。对，我的平凡而普通的一天就是这么度过了，但我还是算不是那么卷的。有些人就是
周末也上
吗？我们是星期六是会在学校的，
强制的吗？
必须在学校。
嗯，
那老师也好像
上课，
老师
里上课，对对对。
就排课表那种，
对，排课
必须周六也上。
老师加班费给够没有哟？
这老师算加班吗？
这绝对算
工作日吧？
肯定会给另外的钱吧？
嗯，
对。
哦，
对，然后星期六就是上一整天，到下午，比如说5点过，就跟平常一样放学，就回你可以回家嘛。然后我们高三的话，星期天中午吃完午饭之后，可能就又要回学校了，上自习。然后从星期天晚上开始晚自习又有课，
周日晚上也有课。
嗯。
这一周只休半天，
老师也住在学校吗？有的是
有教师公寓嘛？
啊，
但是他也不是所有老师都住教师公寓嘛，
啊，
他们还是要回家什么的。
嗯，
对。
哇，
三更灯火五更。
你想要向听众朋友们宣传一下你的学校吗？
四川省绵阳中学啊，全国排名17的。
哇，天哪，这么牛！17 OK。
但那个榜单好像几年都没有变
了，榜单没变了，
因为他每年发不，
哦，
发一次那个榜单，我看前面学校全部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哦，
对，
那已经达成一致了，
不变了。对，所以就是
动态平衡了已经。
对，就刚刚听大家就是周内学习的安排，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啊，就从高考之间都挺不一样的。
嗯，
对。那比如说我们周末，我刚刚说我周末可能时间也比较少嘛，基本还是在学校里面，高三嘛，所以没有时间太多时间发扬自己的一些业余的一些爱好啊什么的，或者是去玩什么的，可能时间比较少，可能高一高二的时间还多一些，高三开始可能就不行了。那么就听下大家是怎么安排自己的周末生活。那不从佳琪吧，因为你刚刚说你们是不上课的。
我们确实是不上课，我大概周五晚上就去练乒乓。
真的呀？
对对对。
哦，
其实
我平常是练到初三，
乒乓球是非常厉害。
对，我练到初三，我练到初二，初三开始就没有练了，因为
没时间了，
就是
其实我们
业余的
哦，其实我们从初一开始一星期就开始上课了。
初
一
啊，
对，
初一
准备中考，
初一不太
对哦。我们初中有的时候周六也会加课，但是
对，但那个时候我还有时间打乒乓球、弹钢琴什么的。但高从初三开始就完全不打了。
对，就是高三应该周五晚上会去打球，然后周六周日的话可能会去补一些习，比如说我数学比较差，
嗯。
啊，然后就补补数学，然后当时英语不是要一月份考一次嘛，所以可能一月份那次机会比较重要，因为如果你那次考得好的话，你取那个最高分的话，你一月到六月就不用太管英语了，所以可能一月之前也会学一点英语啊。然后还有就是做课内作业吧，就是也没有什么丰富多彩的。高三还有就是参加各种话剧竞赛，
哦，话剧还
是参加各种话剧竞赛，有的时候要去那个做实验。就是看你实验操作什么规范这种竞赛，然后有的时候，对，就是到各个，比如说华东理工大学他自己举办的那个竞赛，然后可能就要去华东理工考试，然后有的时候在华师大考试，然后就是有那种初赛、复赛，就是各种，所以有的时候竞赛也占了一些，周末的时间，然后其他就没什么，我们就是周日晚上会回学校，因为周一要开始了嘛，对。
所以你是住学校的？
对，我高三是住学校。
OK，A level。
我们周末就是也是会补一些习，但是肯定会要比高考的少很多，就是补一些课内课或者学雅思托福，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是你爱干啥干啥，就是跟同学出去玩、逛街、爬山，然后像我会打打球，打打羽毛球什么的。
所以就是你高中还是有时间去搞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
有，而且就是像我们当时，因为我们高三的时候有一些生日年份比较大的同学就已经可以去学车了。
哦，
然后因为
国际学生，然后还
这个
是
超前了，
这
超前了，
这是没想到的。
好多同学要去美国，然后他们可能去美国就是、
哦，这是个生存技能，
对 对，
住村里没办法。
然后当时周末的时候就有好多同学去学车，然后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有一个补习班，他是。租了一个很大的房间，他在不补习的时候就是一个自习室，然后你没有事的时候就可以去自习室跟小伙伴，你自习也行，然后玩也行，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可能周末就是不是在家就是在那儿，就是我的高三那一年，我的对，就是准备大考的那一年就是那样度过的。而且因为主要是我在大考的那一年前一年就是赶上疫情，所以很多时间都是在家，然后就上网课什么。
我吗？
嗯，
我的话有一说一，其实周末反而比周中忙，就是因为，但是肯定跟我个人有比较大的关系，因为首先是因为我超额了2门课，
哦，
所以就是其实我的日文主要都是在周末学的。
那个是学校学吗？还是？
那个其实是自己有兴趣自己报，它都在 DSE 体系之下，但是其实用的是 A level 的卷子，
日语
用的是 A level 的卷子，
嗯，
然后但是在 DSE 体系下。然后但是学校不会教，所以就是自己，有空就去学这样。然后再其次的话就是我之前学过补习，所以其实补习最常见的也是在周末。然后像我的话周六一天基本上就是被日文还有这个补习占了，因为我也数学不太好，我就去补数学。然后但是还有的话就其实学校的活动是才是最，就一般是大家最放最多心思和最重视的那个东西，因为毕竟是就是代表学校去搞一些活动啊，然后在很多活动都是公开向公众开放的，然后就是所以就是做砸了也不太好，
嗯，
然后就是会投放蛮多的时间去调度各方面的资源啊，然后去安排啊，去装饰啊，
嗯，
所以就是活动反而是花最长时间，
嗯，
但是到了高三之后就是一心向学了。对，
那你当时比如周末会参加或者组织哪些活动？唱歌跳舞吗？还是体育这些？
因为我们的话其实是按这种比较大型的活动去算的，就是可能一种大型活动可能是比如说我组织过的是步行筹款，那么1000多人参加，然后是上太平山，所以就是可能要联络警察的那种程度，
嗯，
然后那么这种活动可能会耗时要1-2个月，就是包括前面踩点啊，然后中间很多就是人员的安排啊，各方面都要去组织，
嗯，
就是类似这种活动。
哎，你们学校是男女校还是？
然后我学校是男校。
哦，你们学校男，那你肯定会组织那些，比如跟一些女校联谊的。
对，没错，也那个也刚好是我负责。然后比如说一年大家最关注的其实圣诞舞会。
对，我也比较关注这个。
哦、一年最关注的其实圣诞舞会。
你们有官方女校吗？还是就是？
没有，我们学校比较特别，我们
有很多官。
我们学校是开放，就是男生只能我们学校，女生可以随便。
哦。
对。但是会有，就是你说的，比如说一个男校会跟一个女校合作这样。然后固定是这两个学校，对。
那你比如说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的话，比如说在高中的时候有玩，
会不太有时间，
哦，
会不太有时间。
主要还是因为组织活动应该将就是耽误了，应该是最多的精力。
对，所以其实就是组织活动，然后补习以及我自己的延伸的课。
嗯，
对。
那其实还挺丰富的，
对
对吧？
嗯，
就是高三吗？
高一高二，
高
三就是
主要是学习嘛，
高三就是读书了，对。
对，然后因为我是高考生嘛，特别是在四川那么多人竞争的话，其实我的一个主要的压力的来源或者焦虑感的来源都是成绩。
嗯，
就可能有些大型的考试你没考好，或者反正所有的东西都是跟成绩相关的。我高三一度就觉得自己考不上什么985啊什么211，我觉得我考不上，你知道吧？有段时间特别焦虑。
都是状元。
所以当时我的主要压力跟焦虑感就全部都是来自于成绩，非常直观的体现在排名嘛，因为每次考试都会排名。
哦，对，你们那个好可怕。
那么我们最少的月考了，
嗯，
就是至少每个月要考一次全年级拉通的排名这种考试，
嗯，
可能高三还更多。
全年级，
嗯，
就是几千号人。
就我们文科500多人嘛，理科2000多人，
嗯
嗯，
对，就从一到最后拉出来排个名的那种东西，然后。会每个人发给你手上发一张，会啊会啊，每个人你发一张打印好自己看排名，把自己圈起来，你们科还每门科的排名，总分的排名，文综的排名，
你们学校老师 Excel 技术不错，
哎，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所有人的，
对，一张唰这么长的一张单子，
没错，
对，然后对你就可以直观的看到自己排多少名，因为我们有一个叫 A0 线，就那个线以上的就是可以上985的。就学校会根据
为什么叫 A0
呢？你花那么多时间，你就是 A0 了。
只有 A0
花那么多，
只有 A0 才能考上那条线。
什么 A4 A5 那只能什么末流末流学校。
O5
什么都下面
O 都不一定在我们学校了，不一定。
哦 O 都不在学校。
对，我们什么五大高压线你们有吗？
什么高压？
就是有一条就是不能谈恋爱。
哦，
就之类的，
我们没有这一条，但是
我们
也不怎么能谈恋爱。
你们是男校啊？
但是我们也不怎么能谈恋爱。
你们男校？
都是只玩玩不谈，
没有，
对，所以就是有那个线一画出来，你在上面下面就赢不了人。有 A0 A1 A1 可能就是211，比如说 A2 就比如说是重本，几条线
正相关这种事情。
对，你就直接看到，我操，这次考试考多少名，你能上什么学校，就非常直观。
嗯，
所以就是当时我的主要压力来源就是成绩。对，但是听大家的话，可能对我想听下大家主要焦虑的事情、考虑的事情是什么。要不从 DSE 吧，
那就是其实之前也大概说到了，就是最焦虑其实就还是学校的活动，因为是学校的排面嘛，然后就基本上是类似于就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队担当了整个学校面对其他所有学校的那种排面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就是香港比较有趣的是在高中之间的那种，你可以说是中二吧，但是在高中之间那种竞争其实非常激烈的，因为其原因是因为其实基本每一个现在你会听到名字你会有反应的中学基本它的历史都比港大长，像我的学校已经是148周年了，
我听过什么
然后
拔萃啊，
对，然后比如说比较听的拔萃，然后可能黄仁孙中山先生的母校，然后
对面那个什么圣保罗，
圣保罗男女校，就是类似这种比较名字比较响亮的，所以就是其实大家对于这种事情反而会比较重视，就是基本上是每一次活动都务求不要出什么岔子之类的，因为一出岔子基本上就是第二天就会通过网络的力量传播到其他人这个香港任何一个地方去，那么而且就确实中间也发生了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感觉每一个都是一个公关事件，我
确实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出了错然后很丢脸，然后基本就是学校的名字和你的名字都会同一时间传送大江南北，对，
那你当时有做过什么可能出乎意料的事情吗？
我还不为人所知，是件好事。
Okay. 哎，说明公关做的不错，
是件好事。
行，佳琪呢？
我想想，当时压力比较大的，很 说实话是港大给我的这个条件。
数学跟英语是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高考英语有一次改革，然后之后难度拔升，
嗯，
然后当时给我们条件英语要135分，我相信是港大招生老师可能没有注意到上海高考英语出现了这个改革，
嗯，
所以其实之前135分是还可以，就是没有那么难，但是我们那一年相当于上海可能最高分也只有143分。
哦，
所以135分以上的同学很少很少，并且他给我这个条件的时候，我第一次考试已经结束了，133。
结果后来变得更难了。
结果后来6月又更难。
嗯，
对，所以当时我就是非常焦虑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加分的话，就相当于我是没有任何优势的，就是我之前那些那个校长推荐啊、面试啊都白来了，
嗯，
多元主义这些都白来了，
嗯，
所以嗯，然后之前港大面试压力倒还没有特别大，因为。因为英文也就是那个平时有时候会说嘛，并且每天早读都读英文，所以这个那个英文讨论还可以。然后最压力最大就是这个数学英语135，并且数学135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嗯，
因为我们不分文理科之后，我们的数学卷子比理科卷很难，没有人意识到。对，然后当时高考前脑子里的数字就这3个135，并且当时就是跟数学老师说。不知道怎么办，长大要我135。他说就是其实大家当时目标可能就是130分，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就是你说130分以上，就是你不会说130分以下可能是发挥的不是很好，但130分以上就是你说 within expectation。
嗯，
但是135就是说可能已经是发挥比较好。
对，
所以他把那个线整体往上面，所以当时高考前就在纠结这个事情。
不，这港大的锅呀，我的天！
但。我感觉之后改过了，之后英语变成125了，好，合理多了。125还是128了，好像合理多了。
嗯，行，嗯，小王子。
我感觉我好像在高中生活中没有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焦虑的时候，就是主要是两件事吧。对于我来说，就是在高三的时候，大家都陆陆续续的下 offer。然后你的，
等 offer 那段时
间，就是我们在等 offer 那段时间其实是很难受的，因为就是他的下了。我明明跟他升了一样的学校，我成绩还比他好，为什么我没下？然后就是为什么人家下了3个，而我只下了1个？然后大概就是会想这些事情，而且每天大家都是在一直查邮件，当时就是每天翻邮箱，看看有没有学校给我来邮件，每天发垃圾箱，看看有哪个学校的邮件就是没有被我看到，差不多。
垃圾箱。
翻那个，然后当时那段时间比较等成绩比较焦虑，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不是每个国际生都有，就是我们当时换校长了，
嗯，
然后那个校长就比较烦，然后他就是叫所有老师都给我们压分，然后我们当时那一届准备申请的同学的预估成绩都很难看，然后大家都比较不开心，然后每天要花时间去跟老师写邮件 argue， 然后那段时间也是比较焦虑的时候。在其实就是因为我港校的 offer 和英国的 offer 下都算比较早的，然后所以当时下了 offer 看到 condition 之后，心态也就大概有了一个目标，然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差不多就定轨了，然后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就好，也没有过多的情绪波动了。
那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同学他可能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下 offer，
嗯，
也有吗？
有，也有。当时就是每个人都在焦虑不同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像申英国的也有，像我这样申香港也有，还有申美国的，然后他们那个申美国的就是直接下的是 unconditional offer， 所以他们就
稳了呗，
对，他们就整个就，但他们又不能退学，所以他们就在学校里面每天就是上课也，
假装退学，表演退学，
上课也不听，
假装上课，
然后当时我们那些没有下 offer 的或者是有 conditional offer 的人看着他们就会心里很难受，
嗯，对，
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就是一直都没有 offer， 一直都没有 offer，
嗯，
就是我们看着他们也挺难受的。
我天啊！
对，因为其实 DSE 有同样的问题，
对，
就是会有人报美国报英国，然后也会有人在假装上课，
就是下 offer 的时间不一样，就是每个人的心态也都不一样。然后就像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年级氛围也都还挺好的，就像有一个同学，他当时特别特别喜欢日本的一个大学，然后。 就是，但是他第一次当时好像是某一次申请就没过，他走了二轮，然后我们全年级的同学都在求他一定要录上，一定要录上。
嗯、
然后他当时录上的那天，就我们全年级都在给他庆祝。
哇哦，感觉很多焦虑都是其他同学和外地的焦虑，
就感觉我们就是这纯粹是自己成绩的焦虑。
不是，我可以补充一个，
嗯、
我觉得这个是2018届，就是我当时那届比较特殊，因为我们那个小三门的成绩，就是我们五月初会考，就像我考历史和化学，因为地理高二已经考了，高二考了，高二就会出成绩，对不对？
嗯、
所以你会带着这个成绩进入高三，然后高三五月考了，五月底就会出成绩，高考一周你会知道自己，高考前一周你会知道自己历史和化学的成绩，
嗯。
并且你此时已经有，并且此时你已经有英语的成绩，所以
你能算对吧？
六月七日和六月八日，决定的就是那语文、数学那300分，以及你英语能提升的那1到2分。所以，
我靠，这分批出成绩有点，
这个也是比较折磨。如果你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行的话，你会在高考前一周，比如说，如果你历史、化学考不好。对，然后当时会有同学说，哎，我不看，但是，哎，我不看，是吧？然后有的时候老师会来告诉你，哎，你，哎，考得很好嘛。然后有的同学可能会看，有的同学可能会，哎，考得很好嘛。
哦，
然后，对，但是，那一段时间基本也没有课了，所以你可能和同学接触不是那么的多，所以，
但也还是会，
也是会有隐形的这种压力。
嗯、
但是之后就好像是我们那一届之后。那个成绩就是五月份那次考试成绩就在高考后出了，
嗯、
我觉得这还挺合理的，
还
是
人性化，人性化，
还挺合理。否则你带着比，因为我们总分660嘛，
嗯、
带着比660的一半多的那些成绩去高考，就是，
嗯，
对对，人性
化
压力，对，完全不一样。嗯。
感谢收听《离谱说》，期待和你一起离谱起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离谱喜剧"，了解我们的最新动态。